罗伯特·亚伯罗博士《约翰书信》第二部分 A《约翰一书、二书和三书》的神学主题。我是罗伯特·亚伯罗博士，他讲授《约翰书信》，主题是在基督里平衡生命。这是第二 A 节，主题是《约翰一书、二书和三书》的神学主题。欢迎来到《约翰书信》系列讲座的第二节，我们称之为在基督里平衡生命。如果您正在寻找约翰一书的阐释，请阅读第五讲。如果您正在寻找约翰三书的阐释，请阅读第三讲。如果您正在寻找约翰二书的阐释，请阅读第四讲。但在本讲中，我想概述约翰一书、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中的神学主题，将它们整合在一起，并理解我们在阅读约翰书信时所采用的框架。神学主题可以定义为一个主题或一个观念，它识别或描述了关于上帝的真理，无论我们谈论的是圣父、圣子还是圣灵，还是一个涉及上帝救赎工作的观念或主题，或是上帝对人类在世上任何方面的看法。当然，我们通过启示的圣经来了解上帝如何看待人类和世界。现在，你无需借助任何技术手段就能理解约翰书信中的神学主题。你只需阅读圣经，留意其中关于上帝、人类、罪和救赎的论述，就能直观地识别这些主题。圣经中关于救赎的基本信息，即耶稣基督死亡和复活的福音，无需任何专业的培训或指导，就能清晰地理解。但如果你正在观看这些讲座，你的理解水平可能更高。你可能觉得跟随上帝、相信基督就意味着服侍他。在基督教中，服侍或侍奉这个词是 diakonia 服侍，而以弗所书也谈到上帝的子民需要接受服侍工作的训练。上帝赐予领袖，例如使徒、牧师和教师，他将他们赐给教会，为要装备上帝的子民，使他们能够从事服侍的工作。因此，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为了借着对基督的信心与上帝建立良好的联系，为了服侍他、荣耀他，我们需要对圣经和约翰书信中的神学主题有更深入的理解。因此，我们将从特定的视角来探讨这些书信，以期更清楚地理解其中的内容。这个问题不是我提出的。几年前，我被要求处理这些书信。这个问题源于世界上一个受迫害地区的教会。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主要在网上研究这些书信，因为公开聚会对他们来说非常危险。他们的领袖问我，你能否阐述一下约翰书信中的神学主题，并回答这个问题，约翰对那些为信仰献身的基督徒有什么话要说。一种情况是，你知道，虔诚的基督徒不会背叛基督、他们的信仰或彼此相悖，必要时，他们会为信仰献出生命。另一种情况是，约翰对那些秉持不流血信仰的基督徒说了什么。他这么说的意思是，他们生活在富裕或和平的地区，信奉某种宗教，无需为此付出任何代价。你知道，他们的宗教是无血腥的。所以，有两类人，这个问题，假设有些人愿意为信仰献出生命，而约翰的书信就是针对这类人的。这些书信鼓励人们在侍奉基督的过程中展现出最高尚的勇气、忠诚和牺牲精神。与此同时，在约翰和我们身处的环境中，人们都面临着在缺乏血气、要求低下的宗教中苦苦挣扎的诱惑。有些人并不那么热心或委身，即使被要求放弃生命，他们也不愿否认基督。约翰写信是为了警告软弱或虚假的信徒，并呼吁他们回归基督那代价高昂却荣耀的真理，及平衡的基督徒生活，能够平衡我们自身的利益与上帝救赎世界的旨意，有时甚至需要为了忠于基督而做出牺牲。所以，我想停下来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应该认为约翰在他的书信中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特别的见解？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像所有圣经一样，约翰一书和约翰三书都是受圣灵默示的。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责备、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使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装备自己，行我们所蒙召行的各样善功。神也用他的话语在他的子民最黑暗的试炼时刻扶持他们。耶稣受魔鬼试探时引用了生命记。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他引用了诗篇。神的话语大有能力，即使在神子承受压力和考验时也能扶持他。 他被差遣到世上，也常常差遣他的门徒到世上，有时这需要自我牺牲。神的话语在那个时刻托住了神的子民。我认为约翰有洞察力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对那些可能在生活中的罪恶和黑暗面前自欺欺人的人们怀有牧者的关怀，他关心他们。我们将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看到，有些人声称与上帝相交，却行在黑暗里。这描述了一种不流血的宗教，使他们在远离基督时免受迫害。当他们遵循约翰一书第四章的警告时，他警告他们要防备敌基督的灵。你们听说过这灵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约翰一书4:3。约翰担心那些可能背弃信仰纯正行在黑暗里的人。要么是因为他们喜欢这样，要么是因为这能避免引起别人的注意，以免招致迫害。我认为约翰对此有深刻见解的第三个原因是，约翰在写作时深知苦难的创伤。他并非在讲述自己的殉道，尽管他当时是在拔摩岛上写作，或者说他以后会在拔摩岛上写作，因为他将要经历逮捕和监禁。但他确实知道其他挚爱亲朋的死讯。他亲眼目睹也曾遭受创伤，这使得他成为那些因信奉基督而面临真实或潜在创伤的人的可靠向导。首先回想一下目睹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包括长矛刺入他躯干的创伤。这是约翰福音第19章。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人就做了见证。约翰说，我亲眼看见了这一切。他的证言是真实的，他知道他说的是真话，好叫你们也相信。我不知道你们是否亲眼看见过有人死去。我不知道你是否经历过肢体暴力，感受过人们互相殴打时那种肾上腺素飙升的感觉。也许有人扔石头，有人会采取一些行动。也许有鲜血，也许有痛苦的呼喊，有人呻吟，有人哭泣，有人倒下。这些事你不会忘记。世界各地的人都读圣经，很容易把它浪漫化。你可以把它拍成电视剧，这或许可以接受，但电视毕竟是一种虚构的媒介。你坐着观看，还有演员们的表演。看着剧情上演是一回事，而且看起来可能相当逼真，但你掌控着局面。你想站起来买点爆米花就行，或者你也可以关掉它。从耶稣被出卖的那天晚上，到他接受审判，再到第二天被钉上十字架，一系列事件接踵而至，失控了，而且愈演愈烈。耶稣遭受鞭笞，头上戴着荆棘冠冕，人们嘲弄他。耶稣，尤其是他的追随者，根本不配承受这一切，而这一切却被压在他身上，他就像一辆正在下坡的汽车。你读福音书的时候会发现，比拉多想说，你看，我对这个人一无所知，放了他吧。但有一股势力在作祟，不肯放他走，所以他们没有放他走，最终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甚至他的尸体也被士兵们用长矛刺穿，像对待狗或一块肉之类的东西一样被亵渎。如果你是耶稣所爱的门徒，你认为耶稣是以色列的拯救者，而突然之间一切都颠倒了，他遭受了如此可怕的对待，那将是何等的痛苦。或者你可以想想耶稣被捕的经过。约翰福音18:10说，在他被捕期间，一个人的耳朵被割掉了。在约翰福音18的戏剧性时刻，耶稣救了约翰和其他人，使他们免于被捕。当士兵出现时，耶稣对他们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那一位，所以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走吧。约翰接着写道，这是为了应验他先前所说的话，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约翰亲身体验过耶稣拯救门徒的能力，因为他当时正值夜半，身旁是拿着火把全副武装的士兵，正准备逮捕所有人，压力重重。而耶稣拯救了他们。他说，我就是你们要抓的人，带我走，放了这些人。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真的这么做了。这就是创伤。被捕、监禁和殴打带来的创伤。在教会初期，约翰是使徒行传 5:18 记载的被捕入狱的使徒之一。在使徒行传 5:19，他们被天使释放。他们在公会面前受审，公会想要杀死包括约翰在内的使徒，正如我们在使徒行传5中读到的。最终决定不杀他们，但他们在被释放之前遭受了殴打，见使徒行传5:40-42。因此约翰亲身经历了被捕、肉体上的痛苦， 以及因忠心传扬福音而面临死亡威胁的经历。而且我相信他也感受到了神圣拯救的奇迹。但这些都是令人痛苦的事件。约翰的兄弟詹姆斯、彼得、詹姆斯和约翰都经历过这样的创伤。约翰和詹姆斯是兄弟。这位雅各是早期教会中已知的第二位殉道者，第一位是斯提凡。雅各被捕后，在使徒行传12章一节被杀。大约在那时，希律王对一些教会成员施暴，他用刀杀死了约翰的兄弟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就又去抓彼得。所以雅各是第一个，也许他们先抓住了他，然后准备抓彼得。你觉得他们接下来会抓谁呢？他们肯定会抓约翰。当然，彼得被释放了。记住，一位天使来到他的牢房，让他起床穿好衣服，然后他走出门，来到基督徒们躲藏的地方。他敲门，开门的女仆看到是他，就回去报告说彼得来了。他们以为是鬼魂。他们一直在为他的护士祈祷，但当他出现时，他们不敢相信那是他。但确实是他。但约翰，你知道，他经历了这一切，他的兄弟被砍了头，彼得侥幸逃脱。我想，你知道，约翰可能是下一个。约翰经历了另一个创伤。我们读到，约翰在耶路撒冷担任牧师多年，与彼得和耶稣的同父异母弟弟雅各一同服侍。所以，耶稣的同父异母弟弟雅各似乎是主要的牧师，但彼得和约翰也与他一同服侍。这记载在加拉太书二章九节。保罗称他们为柱石。我们在使徒行传15章也读到了他们的故事。雅各殉道了。我不知道你是否也和其他基督徒一起服侍过。你可能正在观看这件事，你可能在某个地方担任正式或非正式的职务，在领导团队中服侍。作为在教会里服侍的基督徒，我们彼此亲近。如果我们是并肩服务的同工，我们的关系就更加亲密。耶稣的同父异母兄弟雅各以及约翰和彼得似乎至少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服侍，一直到19世纪60年代初。所以他们组成一个传道团队已经有15年、20年、甚至25年，甚至更久了。根据古代记载，雅各被迫站在圣殿的墙上向众人讲话，他们想让他告诉众人，耶稣不是以色列的王，耶稣不是弥赛亚。雅各是个名叫骆驼西的人。据说他每天都会去圣殿，跪在石阶上为以色列祷告，为他的犹太同胞祷告，让他们接受耶稣为弥赛亚。所以他不会在传道多年为以色列祷告之后否认这一点。所以他坚持了自己对耶稣的信仰，却最终被处决了。一份报告说他们把他从墙上扔了下去，另一份报告说他被一个拿着棍子的人打了头，那其实是用来在洗衣桶里翻衣服的桨。走到那里的人在英语里被称为漂洗工。所以那里确实有一个漂洗工，他们把詹姆斯从墙上扔下去后，他用棍子把詹姆斯的脑袋砸烂了。好吧，再说一遍，不管约翰在不在场，这次被谋杀的是他的同事。这又是他一生难忘的记忆。我在第一讲里已经提到过，约翰和詹姆斯试图从天上降火来毁灭撒玛利亚人。很容易被忽略，但你有没有想过杀人？你有没有想过掐死别人？或者你有没有在盛怒之下想要伤害别人？约翰有过，路加福音9章55节说，耶稣为此责备了他和雅各。现在我想他已经得到了宽恕，但我也曾有过一两次类似的冲动。我想，除非我疯了，否则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种杀人的冲动在你心中升起，真是一段羞耻的回忆。这种事确实发生过。我十几岁的时候就经历过，但我并不以此为荣。我很高兴上帝原谅了我，但这些痛苦的经历会成为我们记忆库的一部分，成为我们性格的一部分。他们提醒我们，约翰经历过人生的艰辛，体会过宽恕与和解的美好，但也深刻地体会过我们自身的残酷，以及我们身边人所能承受的一切。此外，还有那些让我们悲伤却挥之不去的问题和事件。在我讲座的角注里，我引用了一本在英语咨询师中颇为知名的书。这本书的作者是贝塞尔，也就是贝塞尔·范德科尔克 Coke。 书名是《身体永不放弃》。身体永不放弃大脑、心智和身体在创伤疗愈中的作用。创伤是现实，它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与其说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创伤，虽然那也算数，不如说是那些影响我们的创伤，仅仅是身处其中，就像我之前说的，感受肾上腺素飙升的感觉。你知道，目睹一些我们无法忘怀的事情，它从那时起就一直存在，影响着我们。约翰的另一个创伤，也是我要提到的最后一个，是他可能亲眼目睹了。我们不知道是在多远的地方，但他可能目睹了19世纪60年代末罗马人对耶路撒冷的围攻和摧毁。无论约翰当时离罗马帝国的劫掠和破坏有多近，我们也无法得知他离开耶路撒冷的时间有多早，但他的数千名犹太同胞都死了，毫无疑问，许多信奉弥赛亚的犹太人也与他们一同死去。我所说的信奉弥赛亚的犹太人，是指那些居住在犹地亚和耶路撒冷接受耶稣为弥赛亚的犹太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接受耶稣为弥赛亚，但也有很多人接受了。当罗马人入侵屠杀所有能找到的生灵时，这些信徒必死无疑，血流满街，千真万确。约翰和其他基督徒幸免于难。正如我所说，当他们看到军队在城墙上堆积如山时，他们听从了耶稣的警告，逃离了这座城市。但我们可以将耶路撒冷的劫掠与许多其他情况进行比较。近年来，一些城市已被攻占，至少从我这次演讲的角度来看是如此，因为俄罗斯一直在轰炸乌克兰。那真是太令人心痛了。我现在住的城市刚被龙卷风袭击，一个又一个街区都被毁了。五人丧生。人们住在砖房的废墟里，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如果你能活下来，那真是太痛苦了。龙卷风过后的第二天，我给住在附近的一位牧师发短信，他开车的时候龙卷风经过，他说那是他一生中最可怕的事情。他已经70多岁了，见过很多可怕的事情。但他说单是风力就足以让他喘不过气来，他说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他周围的一切都被卷起、消失、摧毁。他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幕。这只不过是一场席卷小城造成五人死亡的龙卷风而已。我们说的可不是像耶路撒冷那样造成五万甚至更多人死亡的惨剧。耶路撒冷的陷落将是又一次令人痛苦的经历，也使约翰有资格在试炼、苦难和死亡的时期诚实地写下对基督的信仰。所以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约翰的书信并非经过美化、抽象的思想沉思，他们出自耶稣所爱的门徒，他亲眼目睹了死亡，生活在一个时刻面临逮捕甚至处决威胁的群体中，就像斯提凡、约翰的兄弟雅各以及约翰的同工牧师雅各、耶稣的兄弟一样。因此约翰能够温柔而又权威地向那些可能面临死亡的人以及那些信仰松懈根本不认识基督的人讲话。我想到约翰一书 5:12 分，你知道快到约翰一书结尾的时候，凡有儿子的就有生命。斯提凡有生命，雅各、他的兄弟雅各还有他的牧师同工，他们都拥有生命。这生命被夺去了，但他们从这生命走向了在神里面的生命，在基督里面的生命。凡有神儿子的就有生命，凡没有神儿子的就没有生命。他们或许在进行新陈代谢，却不懂得与神交通所带来的生命品质。所以我想让我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约翰是一位深谙现实生活的人，他深知在高风险的情况下社区生活的质量。我想到的是，几年前我花了大约17年的时间对非洲苏丹进行了几十次访问，在那段时间里基督徒一直遭受迫害。我们聚集在一起教导基督教领袖，我们的敬拜聚会充满了深切的喜悦，但这种喜悦如此深切的原因之一是人们为能够再活一天而感到如释重负，因为在苏丹这个国家，他们总是受到宗教多数派的逮捕和骚扰。许多人都认识被杀害的人，每次大会上都有一些人在过去几年里被逮捕和折磨，但他们仍然忠于福音，他们体会到救赎的喜悦。有些人觉得自己的使命是向穆斯林做见证。耶稣说过，要爱你的敌人，为迫害你的人祷告。筹划和祈祷中找到了目标和意义。我该如何与其他穆斯林分享福音？我该如何看到他们归向基督？参加这些会议的人中，有很多人出生在伊斯兰教家庭，也承认了对基督的信仰。但他们珍惜生命、活力、罪孽被赦免的感觉，以及在基督里未来的保证。而这些都是伊斯兰教所没有的。 伊斯兰教中没有救赎的保证，而我们却拥有一位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的救世主。他对门徒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你知道，我们拥有一种非常真实的保证，它比我们现在的生活更真实。这辈子终将结束，今生是可以牺牲的，但我们真正的生命是在来世与神在基督里同在。约翰明白这一点，所以当我们阅读他的信件时，你知道，我希望你们能回忆起约翰在现实生活中的一面，他经历过你们可能经历过的创伤。我想，如果我们仔细想想，我们所有人都经历过创伤。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仅仅从成长经历中就能体会到创伤，因为某些养育方式，比如被父母殴打，或者被父母抛弃，这些事情都会造成创伤。约翰知道什么是创伤，上帝知道什么是创伤，福音也谈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正在讨论约翰书信中的神学概念，我将采取实证研究的方法。只要我们正确地解读，圣经中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但我们确实观察到，圣经作者会强调他们最常谈论的内容。换句话说，提及的频率暗示了焦点，也就是圣经书卷的重点。他们对某个事物谈论的越多，我们就越应该关注它。就一般事工而言，寻找神学主题应该集中在圣经书卷中最突出的部分。当我们分析约翰书信的希腊文文本时，我们发现十几个最常用的词语概括了他的神学信息。因此，再次思考我们的问题，约翰对那些为信仰而死的基督徒，以及那些秉持不流血信仰的基督徒，有什么话要说？我们应该从这些突出的词语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我已按出现的顺序列出了这些词语。这是约翰书信中出现频率最高的12个词。上帝、爱、认知，以及一个更偏向于体验式认知的词，通常指停留或停留。第5个词是世界、宇宙。第6个词是儿子，大写的 S， 指的是上帝之子。第7个词是爱。第8个词是罪。第9个词是认知的另一个词 Boida， 通常指对原则或真理的认知。第10个词是听力。第11个词是诫命。第12个词是父亲。我制作了一个图表，我们将逐一查看这些词，看看约翰给那些忠信的临终者的信息，以及约翰给那些懈怠者的信息。那么，让我们从上帝开始。上帝在约翰一书中被提及62次，在约翰二书中被提及2次，在约翰三书中被提及3次。这里一个典型的引用是约翰一书2:14，我写信给你们做父的，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我写信给你们做少年人的，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过了那恶者。那里的信息是，对于忠信的临终者来说，永恒者战胜了邪恶者。对于所有信徒，无论他们信靠基督的阶段如何，永恒者都战胜了邪恶者。他通过灌输在他子民心中的话语来做到这一点，并通过这话语，他们战胜了一切邪恶和恐惧。现在，他不仅仅是纸面上的文字，而是纸上或文本中的文字，而是将上帝传达给我们。他传达了我们需要什么，才能让我们的心敞开，去接受那些曾经封闭的事物。上帝是真实的，他通过他的话语打开我们的心扉。让我再读一遍，我写信给你们做父亲的，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我写信给你们做青年的，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当然，在约翰福音中，耶稣被称为神的道。所以，我们可以从基督论的角度，也可以从圣经的角度来思考这一点，但两者都存在。你们已经胜过了那恶者。这是约翰给忠信临终者的信息。借着这话语，你们胜过了那恶者。对于那些松懈的人，对于那些言行不一，缺乏顺服的信仰的人，约翰知道他们是在欺骗自己，也可能欺骗他人。但他们欺骗不了上帝。所以，约翰对那些不流血的宗教信徒发出警告。凡是说我认识他的人，这很容易说，很容易说哦，是的，我认识上帝，我相信耶稣。凡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诫命的人，便是撒谎者，真理也不在他心里。凡遵守他话语的人，爱上帝的心就完全了。所以，这是他给那些懈怠的人，那些言行不一的人的信息。我说那些人是在自欺欺人。约翰其实更直接，他说那个人是个骗子。翻译过来就是任何人，范围比较广。希腊人指的是谁？ 所以他实际上将这个人拟人化、具体化、个性化了所设想的人物。所以这不仅仅是指这种普通的没有面孔的物质，而是当你读到这些的时候，至少当我读到原文的时候，我会想，是我吗？主啊，是我，是我做这件事的人。这是给那些懈怠之人的信息。当谈到上帝时，我们很容易说出一些话，尤其是因为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当你环游世界时，你会发现人们对神性有着普遍的概念。每种语言中都有一个词来形容我们在英语中所说的上帝，但这个词可以指各种各样的事物。伊斯兰教中的安拉与基督教经文中的耶和华、主耶稣基督和圣灵截然不同。就各自宗教的最终权威而言，他们的含义相同，但其特征却截然不同，也给世人带来了截然不同的信息。因此，关于上帝的信息也截然不同。对于虔诚者，永恒之主必胜过邪恶。你能够胜过，也确实如此，这都归功于他和他的圣言。对于懈怠者，别自欺欺人。他们没有愚弄上帝。其次，拜。注意，如果你把上帝和其他表示神性的词，比如儿子，加在一起，很明显，上帝是约翰一书中最重要的人物。如果你读过约翰一书的注释，你会发现最重要的往往是当时发生的争斗，谁说了什么，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我并不是说社会环境不重要，我会谈到这一点，但我们希望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上帝身上，尤其是圣父和圣子，因为这正是约翰最常谈论的。正是从与上帝的关系、对上帝的信念和对上帝的认识出发，他向人们说话，我认为他现在仍然在向我们说话。至于动词我爱，他在约翰一书中出现了28次，在约翰二书中出现了2次，在约翰三书中出现了1次。约翰给临终信徒的信息是，对上帝深爱的标志是对信徒同胞的爱，或者他所说的 ho adolfoi 兄弟，这种爱包括男人和女人。这种爱使我们确信在今生死后我们拥有永生。作为基督徒最大的保证之一就是对他人，尤其是对其他信徒的爱。约翰在约翰一书 3:14 分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有一个更古老的英文词弟兄们在这里翻译得很好，因为它涵盖了男人和女人。所以这并不是一个专属于男性的俱乐部，这里指的是全体会众。约翰补充说，凡不爱人的就住在死亡中。我们应当住在基督里。我们应当住在真理里。我们应该常在爱中。但约翰说，那些不懂得爱，尤其是对其他信徒的爱，这种爱超越了他们自己，超越了他们对自己爱的人，他们就常在死亡中。这是他给那些即将死去的信徒的信息。如果你有这份爱，你知道在受迫害的地区，这份爱可能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因为它是你与其他同样遭受谴责的人之间的联系。你知道撒旦喜欢分裂和征服。基督徒之所以能够幸存，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团结和彼此的关爱。这就是爱，当你如此关心他人，甚至愿意为他人献出生命。上次我去苏丹的时候，保安来逮捕我，而我浑然不知。当时我正在主持一场礼拜，教堂的牧师跟保安说话的方式耽搁了他们的时间，因为他知道我的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所以在去机场的路上，我被告知，你知道牧师现在被保安逮捕了。我之前并不知道，但他自己被捕了，好让我和同事能去机场。后来安保人员在机场试图逮捕我们，但他们没找到我们。我们之所以能登机，我想是因为上帝蒙蔽了安保人员的眼睛，让他们无法查看我们的护照。但如果不是因为那位牧师，如果不是他对参加这次会议的120多位牧师和教牧同工的热爱，我们根本就到不了机场。他希望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他不想让其他国家的客人被捕，所以他把自己置于一个位置，让其他人能够继续前进。由此他开始了长达数月甚至数年的迫害。这就是爱。我们出死入生是因为我们爱弟兄。这里有一个信息是给那些懈怠的人的。我们生活在死亡之中，我们缺乏永生的把握。如果我们对信徒同胞的关怀冷淡或漠不关心，同样的经文也适用于此。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所以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考验。我的意思是， 我认为去教堂是件好事。但这些年来，我观察到有些人去教堂，就把教堂当成了他们的宗教信仰。这就是他们宗教信仰的表达。他们去教堂，但他们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并不真正喜欢教堂里的任何人。他们去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他们的责任。也许这会让他们感觉好一些。但他们对生活的忠诚，他们对金钱的投入，他们精力的投入，他们注意力的投入，都是无法用肉眼观察到的。他并非为了教会中其他人的属灵和身体福祉。他们的社交活动都在别处。所以这才是给那些懈怠者的信息。约翰书信中第三个最常见的词是 genesco， 在约翰一书中出现了25次。这个词意为我知道。它经常出现在更具经验性的语境中。约翰在这里向中心的临终者传达的信息是，基督为我们而死，装备了他的追随者，使他们信靠天父，即使天父呼召我们为他献出生命。基督对我们无私的爱转化为我们对他人无私的爱。约翰在约翰一书 3:16 分钟如此说，他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应该为弟兄舍命。当然，我认为这首先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为了其他基督徒而想方设法牺牲生命。但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已经以各种方式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用洗脚来象征这一点。在约翰福音13章中，他为门徒洗脚。他经常称赞他以仆人的方式为他人关心并表达爱意。这就是约翰对那些忠心至死之人所说的话。他为我们舍命。我们也应该为弟兄舍命。与此同时，这里也向那些懈怠的人发出信息，因为有些人不听，或者他们没有领受使徒的全部话语。他们追随约翰所说的谬误之灵。有真理的灵，也有不真实、虚假、谬误的灵。当人们不认识上帝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他们并非来自上帝，还没有真正成为他的儿女。我稍后会在约翰福音中提到这些经文。关于那些接受信息并成为上帝儿女的人，约翰对那些松懈的信奉不流血宗教的人说，我们是来自上帝的。他指的是他自己、其他使徒以及他所接触的教会群体中那些按照约翰和其他使徒的教导和传讲认识基督的人。我们来自上帝，凡认识上帝的人都会听从我们。这就是聆听的意义，聆听的重要性。凡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由此，我们分辨出真理的灵和谬误的灵。所以，他给那些懈怠的人的信息是，你最好确保自己聆听的是使徒的信息。如果你参与教会，最好确保你对上帝和教会生活的理解没有被个性化。确保你没有将其与基督传递给使徒们并自始至终忠实传承的信息不一致。早期基督教社群中还有一位与约翰及其兄弟雅各于20世纪60年代初在耶路撒冷殉道身亡，以及彼得与这些人几乎同时代的人关系密切的人物，他就是耶稣的另一个同父异母兄弟犹大。当你读犹大书时，你会在第三节中想起他谈到基督徒共同的救恩以及我们作为基督徒所相信的事情，但他又说，你知道我必须写信给你，因为有些人悄悄地潜入了，他们是无神论者，他们否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们的生活与上帝的知识不符。他暗示这是性不道德。当你读犹大书时，你会发现这些人充满了错误的灵。表面上，他们自称是耶稣的追随者，但从他们的生活和信仰来看，当你真正了解他们所说的信耶稣是什么意思时，你会发现他们并不认识上帝，他们也没有听从那一次就被传授的信仰。这就是对那些松懈之人发出的信息。如果你不听从使徒的完整教导，而这种情况在当今世界各地的教会中都存在，那么在西方，一些大型教会就会否认他们教会一直以来所相信的某些方面，直到最近一两百年前，西方教会才开始否认奇迹、鲜血赎罪，甚至否认性别认同，而性别认同是上帝所规定的，男人和女人是上帝创造的。有些教会团体在性别理论领域非常非常领先。当然，堕胎也是我认为几个世纪以来基督徒都会认为不相容的问题。杀死未出生的婴儿与追随基督是不相容的。但在西方，有些教会非常支持堕胎， 我认为这是一种不幸且悲剧性的谬误精神。所以我们看到了上帝，我们看到了爱，我们看到了认知。这三个突出的词在约翰书信中蕴含着对中信者临终和懈怠者的信息。下一讲我们将继续探讨这份暗示约翰书信重点的常用词列表。这是罗伯特·亚伯勒博士关于约翰书信的教导，主题是在基督里平衡生活。这是第二A节约翰一书、二书和三书的神学主题。